近代几百年号称列强的国家一大堆，但真正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搭骨架，一个铸灵魂，其他所有国家都只是配角。先看那些看起来很强的西班牙、葡萄牙，大航海时代最先出圈的两个狠角色，打通跨洋航线，发现美洲大陆，巅峰时期全球最有钱，殖民地最多，但钱到手之后干了什么？王室挥霍，教会镇压新思想，没搞工业，没搞制度，没搞教育，海量黄金白银流入，没催生产业革命，反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。除了钱多地盘大和中世纪没区别，红利吃完立刻崩盘，打开了世界的大门，却造不出一个新世界。荷兰更聪明，股份制公司、商业银行、股票交易所全是荷兰人发明的。17世纪商船数量超过欧洲所有国家总和，阿姆斯特丹是全球唯一的金融中心，但致命伤天生注定，国土太小，人口太少，能优化做生意的规则撑不起工业体系。英法一动真格，荷兰毫无还手之力。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顶尖选手，电气、化工、机械、军工弯道超车，但崛起始终绑着军国主义，两次世界大战全部积累赔光，能当技术强国，当不了文明塑造者。沙俄更简单，几百年就干三件事，扩地盘、强军力、固皇权，靠武力当了陆地霸主。但市场经济没有，公民权利没有，自由社会没有，永远站在现代文明核心之外。你看出规律了吗？这些国家只是变强了，但没有一个把世界变新了。强大和伟大根本不是一回事，真正把世界变新的是英国和法国，分工精准到像提前商量好的，英国管硬件，怎么治国，怎么生产，怎么定规矩，法国管软件，人有什么权利，社会凭什么公平，旧制度怎么推翻。先说英国，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四个字，怎么运转。1215年大宪章签订，人类第一次给王权套上法律枷锁。在这之前，全世界政治逻辑完全一样，国王说了算，权力没有边界，明君治世就短暂繁荣，昏君当道就战乱崩塌。3000年所有文明逃不出这个死循环，英国第一个打破了这个宿命。1688年光荣革命几乎零流血，1689年权力法案落地，王权服从法律，议会掌握最高权力，君权神授的千年谎言正式终结。之后100多年慢慢迭代，议会立法，内阁施政，司法独立，两党轮换，没有剧烈动荡，没有反复颠覆，在旧基础上不断升级，人类政治从人治迈入法治。今天200多个国家的政治底层逻辑全部源自英国，制度稳了，工业革命跟着来。18世纪60年代英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蒸汽机取代人力畜力，工厂取代小作坊，几十个工匠干几天的活，机器几小时搞定。但英国最厉害的不是发明机器，是配套搭了一整套经济制度，专利保护让创新能变现，自由市场打破贵族垄断，资本运作让钱持续流入研发，创新生产盈利再创新，正向循环第一次转起来了，人类第一次跳出了农耕社会的零和博弈。然后英国掌控全球海洋，建了一套规则，国际法、海洋法、贸易公约、外交准则，全球化运行的底层规矩英国定的。现代世界怎么通商，怎么外交，怎么做生意，模板是英国的。骨架搭完了，但如果只有骨架，现代世界就是一台冰冷的机器，没有温度，没有灵魂。灵魂是法国注入的。法国启蒙运动之前，全世界的默认规则只有一条，等级天定，贵族生来尊贵，平民生来卑微，教会垄断一切思想，普通人没有思考的权利，没有反抗的资格，千年之间没有任何思想进步。然后法国炸了。伏尔泰说，人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。孟德斯鸠说，权力必须拆分、制衡、监督。卢梭说，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，不属于国王。这些你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常识，在当时是颠覆整个世界的炸弹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人类史上第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，粉碎君主专制，废除贵族特权，瓦解教会垄断，人权宣言颁布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白纸黑字刻进法律，后世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从这里取经，拿破仑法典紧随其后，契约自由、权责对等、财产保护被全球几十个国家直接沿用，至今仍是大多数国家民生法的根基。法国还第一次定义了什么叫国家。大革命之前，国家是王室私产，大革命之后，国家属于全体国民，国旗、国歌、义务教育、全民征兵、统一税制，现代民族国家的全套标配，法国率先建立。 你对国家这个词的理解底层模板来自法国，甚至你每天用的米和千克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科学家定下来的，一个搭骨架，一个铸灵魂，一个解决怎么运转，一个解决为什么运转，两个国家合力终结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体系。你今天能投票，能创业，能拥有自己的财产，能在法庭上得到公正对待，能让孩子上公立学校，能用统一的度量衡和全世界做生意，所有这些根都扎在这两个国家的土里。现代世界的底层代码就是他们写的，你可以不喜欢这个答案，但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。